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嗨，大家好，我是黑糖。本节目呢，除了可以在广播直播收听到之外呢，也同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架，更欢迎您使用 KKBOX， 这样就可以听到每一集节目最后黑糖为大家播放的电影歌曲咯。今天呢，我们一样准备了非常精彩的电影人访问。第一个单元电影人的位呢，我们邀请到国际制片陈喜文 Stefano， 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不过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有身份证的台湾人咯。喜文呢，因为他非常热爱亚洲电影呢，所以想要学中文，先在自己的母国意大利学了两年，那后来呢也到了法国，最后又来到了台湾，甚至在台湾艺术大学念了广播电视电影的硕士，毕业呢他就留在台湾了。后来呢执导南岛起源纪录片获得了金钟奖，而他前几年监制的神人之家呢也拿到了台北电影节获得百万首奖。我们呢今天就来邀请喜文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台湾电影之路。节目最后呢，声音的位单元要带大家回顾1986年的电影父子关系的插曲，张三的歌。电影人的美，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国际制片陈喜文。嗨，喜文。
嗨，大家好，应该要说学长好。
啊，你好，我们都是师出同门哦，台湾艺术大学的。哇，你的中文真的很好哦，你已经在台湾几年了？
我在台湾其实要迈入第15年了。
15年不简单耶，国小、国中、高中毕业要进大学的。
差不多，我毕业很久了。
对对对，大家都对你的身份很好奇，这一路到底从哪边出发，最后来到台湾？
嗯，其实一开始也没有真的规划后面会到哪里的。我是因为在意大利的时候非常喜欢看亚洲电影，但特别喜欢看台湾电影。我在意大利学了电影之后，是想要来亚洲看看，亚洲人到底怎么拍电影，怎么会拍出跟别人很不一样的作品。所以后来开始学中文，然后慢慢研究这边的学校，然后有幸的拿到了一个奖学金，可以来到台湾念书。我来到这边，我发现很多有趣的故事跟有趣的人可以介绍给欧洲的观众，我就觉得在这边有一个人物可以完成，所以决定留下来。
所以你自己本来是意大利的罗马人？
没错，我是在罗马出生。
哇，罗马出生，那你念的是米兰电影学院，为什么那时候会喜欢台湾电影？那时候是看了哪些导演的片子？
主要是看比较台湾新电影经典的作品，像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这三位，当初在欧洲是非常有名的。那因为参加了很多影展，在意大利能看到的机会也比较多，所以我记得高中的时候罗马有一个亚洲电影节，后来好像现在已经没有再办了。他们早上、中午、晚上就每天都可能播三部电影，啊，有时候我就一整天都在那边看电影。
对，哇，电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传播的工具，你看居然会吸一个在遥远的欧洲人马可波罗来台湾。那为什么会最后想要留在台湾？除了这边你觉得有很多很棒的故事，听说台湾跟意大利很像。
哦，对，当然我觉得在这边可以融入台湾社会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我觉得当然他这都习惯台湾人的这种热情，其实他也像意大利人。那另外就是家庭概念上我觉得也非常的像，那
东西也都很好吃
啊。当然，对对，虽然味道不一样，那我觉得都很好吃。
所以你可以接受披萨上面加凤梨了。
哦，这个还没有办法。不过我常常跟台湾朋友说，你能接受卤肉饭上加
珍珠奶茶？
对，珍珠奶茶或 ketchup 这种。
但那不行，那不行，所以我们不能勉强你。
哦不，对，我也不勉强你们。
OK， 很棒哦。所以 你刚刚有提到，其实意大利人家庭观念蛮重，所以你爸妈对你来台湾这件事情，他们是接受放心的。
是蛮接受的，而且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是很喜欢旅游，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把我来到台湾当作来到一个不认识的国家的机会，所以他们已经来过30次了。
哦，谢谢喜文爸妈的支持，把这么好的一个人才留给台湾哦。那我们知道你在大概4年前拿到了台湾的身份证，是用高级专业人才，这是真的蛮不容易的。那你自己规划成台湾人到目前为止这4年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我觉得我也蛮惊讶这么早就可以规划成台湾人，那因为其实我在台湾的成绩还持续努力中，可能台湾这几年有发现非常需要各种外来的人支持台湾的这种声音，因为你刚有问到说为什么会觉得想要留在台湾，我觉得除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另外一个是说我知道我如果留在台湾我可以做很多很不一样的事情，像因为学了中文之后当然能够去的国家也当然是中国马来西亚等等，但我觉得在台湾一个比较多元的社会比较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故事各种风格，而且都不会需要考虑到这个不能讲那个不能讲。
是，的确这个创作者最需要的就是自由，所以我相信你也直接回答了我下一个本来想问你为什么不去中国呢，对不对？欧美国家的人才都想要去，最后你选在台湾就是因为这边很自由。
算我比较固执吧，我觉得在台湾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比赚的那个在中国的钱可能对我来说比较重要，能够生活比较自在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嗯，这个就是艺术家性格，永远赚不到大钱但是可以过得很开心。
可以这么说。
那台湾呢，你除了在圈内电影圈的朋友之外，应该也有认识一些跟你很不一样的不同圈子的朋友吧？有什么兴趣目前在台湾？
我觉得因为这个工作差不多很多蛮多时间了，但我因为住在山的旁边，我常常会去爬山，那有些朋友一起去爬山，其他其实就是旅游吧，因为除了我拍电影以外我也拍蛮多的纪录片，像学长刚刚提到南岛起源，那这种
对你还要拍马拉松，
马拉松
还要拍音乐、
真的对你谢谢你提醒我，
超多的。你那个 Nike 的马拉松纪录片我有看
啊，对，
我还想说喜文也在跑吗？
没有，我那一阵子确实是有在跑，因为我觉得好像可以学习一下。然后那个后来我把一个在山上跑步的马拉松，那个叫什么
越野跑，
越野跑，对对对 对，那个时候我也跑了一下，但是后来又觉得太忙了，去拍别的就没有这
没有跑友了。好，那我们一起来跑。
好啊，
工作需要去抒发一下，
真的很需要。
那因为你现在已经在台湾，我觉得你的角色更不一样，是你有很多国际的观点。你自己觉得真正来到台湾之后跟你原本在欧洲看台湾电影跟认识的台湾有什么不同，尤其现在台湾跟欧洲的电影发展？
我觉得我花比较多时间都是在找欧洲跟台湾的共同点，那我后来很多作品里面自己发现了对于家庭的故事是非常有兴趣的，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是在表达，比如说我拍了《生人之家》，我发现人与人之间表达自己的情感是有很多的差别，像大家也知道台湾人可能比较不会说出自己内心的话，那意大利人最爱吵架，所以一吵架就全部都说出来了，但其实大家遇到的困难或者一些纠结的点其实都是很像的，所以我比较专注在找一些共同点，因为这个才会让电影变成一个国际的语言。
是，那可以再延伸多谈一下《神人之家》吗？因为这一部也是你监制而且在国际上取得了很多合作的一部作品，如果你的观点没有进来，原本这部作品可能又会长成什么样子？因为你的角度你帮他做了哪一些不同的元素或者是一些提醒？
应该说我也很谢谢导演当初想要来找我，然后他找到勇气，因为他一开始他本来跟我说他不想要来找我，因为他怕我很贵，他说觉得外国人都很贵，但是后来他就找到勇气来跟我聊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很多也有很多共同的点，因为我当初也在台湾10几年了，那也是对于回家然后看家人，而且我在这边花的时间回到家里会发现 家人慢慢就变老，这个事情我们就是好像两边的想法都是蛮像的，但是他自己本身属于这个家庭嘛，所以他在家庭里面是没有办法拉出一个角度去看这些不同的角色怎么样的互动，所以我比较提供这样的一个角色。后来我们继续，因为他本来是拍一个短片，他先给我看这个短片的时候，他专注都是在哥哥的身上。后来我觉得他拍里面的妈妈跟爸爸都是一些非常有魅力的角色，所以我就建议从这个角度来扩大家庭的故事，尤其是他跟妈妈的关系，这个应该一代人就会懂的，
对，
就是儿子跟妈妈的情感。所以后来我们从这些地方开始研发不同的方向，对。后来我们也有幸的找到了一个剪接师，哦对，而且这个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因为我们当初导演也是有幸的想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的观众听，那尤其是欧洲。但是我就跟他说，我们如果要合作，我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你不能自己剪接，对，因为你太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你会
太进去了，
太进去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当初有说，因为台湾一般拍纪录片的是先拍然后剪接，但不会先有一个太细腻的计划，所以我就说我
甚至是剧本，
对，就我就是要讲剧本。我那个时候有说，如果你要申请国外的钱，因为这个也是让你增加曝光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写出一个剧本。我知道你一般拍纪录片就不会有这个习惯。
对啊对啊，你刚刚说的那两点我都犯了，自己剪接然后没有剧本，所以果然有了国际制片就不一样了。
不是只有我啦，但是我觉得也蛮谢谢大家就接受了这些概念，因为我了解写剧本尤其是拍纪录片非常不简单，因为都是预设，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你怎么写？
甚至有时候在学校老师说纪录片不能有剧本。
对
对，
但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逼你去想我可能会遇到哪一些情况，然后我会怎么样
怎么样子发展延续，
对，延续，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剧本呢，虽然它跟最后拍的故事还是有一点落差，但是我们拍完的时候把这个剧本交给剪接师，他就说从来没有人给我过这么多的资料，然后这个东西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因为我可以了解导演最初想要拍的内容是什么。
对，这个的确蛮重要，因为我自己做纪录片其实最辛苦的就是在剪接，导演当然不想自己剪，可是就常常会觉得说好像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好的剪接师。对剪接师来讲更辛苦的就是怎么去处理这么复杂这么庞大，然后也不太清楚导演到底想要干嘛的一个素材跟题材，所以我觉得这个办法或者这个观念真的蛮重要的。那因为你现在也不只做纪录片，也做节目，也做剧情片，你觉得台湾的电影可能在未来还有一些什么样子，像你这样的国际人才加入之后可以大大提升或帮忙？
我觉得有一些年轻的台湾创作者慢慢就开始了解往外观众讲自己的故事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这几年大家都开始关注台湾，所以这个表示大家很期待看到来自于台湾的故事，但是有很多技巧跟很多方式我觉得还在学习中。那我觉得年轻导演有比较开始接受这个概念，
比较愿意听不同的声音。
对，就是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已经拍过好几部片的导演，然后我要求他要写剧本的话，他可能会觉得
他不想鸟你，
对，
你是什么东西
对，觉得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我在台湾拍一拍就好了。可是我觉得这个会变成有点可惜，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就是
有一些新的可能，
扩散你的可能性。对对对 对，
因为台湾很多导演尤其是剧情片导演都会觉得说我拍完再去参加国际影展就好，但他们可能比较少说在前期就已经取得一些跟国际沟通的一些语汇甚至是合作，反正我拿到辅导金就可以拍片了。那纪录片还好，纪录片常常要去投一些国际的 pitch 嘛，所以那个视野会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像我跟卢云亮，我觉得这次因为有继续在合作，到下一部纪录片我们现在在筹备，让我非常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从生人之家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也投了很多国外的创投或工作坊，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因为要稳固妈妈或者要忙别的事情，他一直跟我说这个我不想去，那个我不想去， 你去就好了，你帮我提案，然后英文我不会讲什么什么。但是导了第二部纪录片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跟我说，我们可以申请这个吗？我们可以去这个国家的工作坊吗？然后他一直都自己去提案，就甚至可能不需要我了。
嗯，
所以我觉得
就整个大蜕变哈，
蛮开心可以有这个陪伴的。然后就看他从就不想去国外了，到现在他觉得就是去国外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当然都是还是有新的想要拍自己想拍的东西，不是说因为要去国外而拍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只是说你的做法跟你的步骤。
对，所以看起来其实视野不同之后，我觉得那个企图心跟创作的欲望也会跟着进步了。在此之前，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觉得反正台湾是个小岛，我们在这边拍好自己的故事其实就很棒了，很难想说怎么样子还可以再跨得更远，让更多人知道。那就像你说，其实现在的局势，台湾是有更多机会可以在文化方面被看见，跟有更多可以说故事的人。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样子的企图心或者是计划，想要帮台湾继续说更好的故事？
我现在觉得希望有越来越多人试着跟不同国家的人合作，因为在台湾也是你讲的这个情况之下，大家觉得我要跟外国的演员、外国的摄影师或者外国的剪接合作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他不懂我的文化。但其实就是因为不懂那个文化，你要去解释，你才可以 reach 到很多不同的人。我现在在鼓励很多人都做这件事情，一开始是从让国外的比如说导演或编剧来跟台湾人合作，像最近我们有一部末世录要即将上映，这个是新加坡导演，但是他所有的演员都是台湾的演员。我常常也跟这些演员聊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这个经验对他们来说非常特别，因为跟台湾拍戏的方式在新加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未来我也在规划几部台湾导演的片子，无论是纪录片或者剧情片，都是希望找一些关键的外国角色，让他们可以发展成另外一个可能性。
哇，听起来就很棒诶，变成一个国际交流。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上一部纪录片《男人与他的海》，那时候初剪也有请 Stefano 帮我看嘛，其实那时候你就给了我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意见，后来我也真的参考了。比如说就是一个比较文化的，因为那时候在讲到里面有个主角廖鸿基在海上漂流嘛，那海上本来这些渔民们就有一些传奇的故事、鬼故事。那时候我自己觉得，这种事情台湾人可能不太想听。那没想到你就告诉我说这个要放进来，后来真的放进去。那的确在上映之后也很多国际观众特别针对这个点给一些回馈，所以相信你也帮大家看到了很多台湾创作者可能习以为常没有看到的一些盲点嘛。你自己觉得台湾的创作者可能会有哪一些弱点或者是比较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我很喜欢有一个美国的作家 David Foster Wallace， 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然后这个短篇小说里面是在海洋有两条鱼，然后一条鱼见到另外一条鱼就跟他说早安，今天的水怎么样，然后另外一条鱼就跟他说水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你生活在一个文化里面的话，你不会发现很多细节，因为台湾有自己拍片跟讲故事的方式，这些讲故事的方式是有一套，有时候你很难跳跃那一套。我可能本身也有，因为我在意大利出生，我就是有一种意大利人习惯说故事的方式。但是当我来到台湾，我也开始了解台湾说故事的方式，当这两个东西融合的话，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可能性。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打开心胸，然后看到这些不同的可能性，才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是，所以应该要再更大胆一点，创作也是一种学习跟探索。
对，
你刚刚那个两条鱼的故事好有趣哦！你问台湾人说卤肉饭是什么？
对，
台湾人应该会跟你介绍哪一家卤肉饭比较好吃。
没错。
那你自己呢？因为我知道你也有当导演，那现在又有更多的工作是担任兼职，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位置？
我自己因为非常喜欢纪录片，然后我喜欢当纪录片导演的时候，可以跟这些拍摄的对象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互动，可以比较探讨很多人性的面向，是你可能一辈子没有办法接触的人。因为最近工作比较忙，然后 有一些新来的同事也都是在忙各自的片子，所以我可能现在比较少有空去现场拍摄。我最近觉得欧洲对于亚洲的理解也是不足，所以我在意大利也是开了另外一家制作公司，然后也是想要协助一些可能意大利的导演慢慢开始了解亚洲排片的方式，或者排片说故事的方式，所以我可能现在比较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
哇，你不止在台湾开的总公司飞望影像，还开了意大利分公司，很期待。所以将来会有让两边公司的员工创作者交流的机会吗？
有，已经有了，已经有了。
哇，那我也想要去参加。
好啊，
我们互相分享家的珍珠的卤肉饭跟凤梨的披萨。太棒了，我觉得台湾其实现在真的就需要有更多国际的不同的人才来加入，来认识，而且帮忙推出去。我们自己在地人推实在太辛苦，而且有太多的盲点。制片呢，制片跟监制这个角色其实一直都很重要。那因为你也知道台湾电影过去是走导演制，现在慢慢因为有类型电影，所以监制越来越重要了。如果有年轻的新的电影人才或者是学子，你怎么鼓励他们或者介绍这个工作，他会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能力哦，我觉得我反而不会鼓励他们要什么，要准备什么能力，而是要去准备一个角度看生活，就要多生活，多认识一些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件，然后旅游也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
先不要急着拍片，急着工作，
找机会参加拍片的工作。我其实来到台湾第一个工作就是在学校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也去了台湾的电影剧组里面实习，然后我也是当场务组其中一个助理。
哇，你当场务耶？
对对对，
你要搬东西耶。
搬很重，但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慢慢的开始熟悉这个环境，然后其实那个时候遇到的很多人，很多朋友到现在都还在联络。所以我觉得也不要设计什么就是限制，
不要把眼光放得太高，一定就是要进导演组当导演。
对，真的我觉得也不要先想说我拍什么片我一定要进什么影展，我觉得只要认真说故事一定会被看得出来。
相信现在一定很多案子排队在等你，你是什么，你挑选的标准是什么？
很难说耶，因为我觉得
钱多不多这样子。
没钱一定很少，不然不会来找我。
没有，我待会偷偷问一下你的现在的价码是多
少。我没有价钱，因为每一部片其实有不同的预算，所以我真的觉得，而且我觉得每一部片合作的模式也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片子它已经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它可能只需要一些建议，有一些可能连故事都没有写好，所以有需要从头开始跟大家讨论。
但毕竟你时间有限嘛，你现在挑案子是喜欢呢，还是说它的难度？
我觉得一定是喜欢，然后喜欢，但是我也不太能说喜欢是什么，因为其实这个喜欢也是跟着时间就会变。像前一阵子我也觉得有一个导演来找我做恐怖片，然后我也没做过，那我觉得他的故事概念很有趣，所以我们就开始做，所以我没有设限。另外我觉得对难度你讲的也没错，就是某方面，因为我觉得对电影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玩具，可以用越来越大的玩具来玩，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蛮有兴趣的。所以像前一阵子回意大利的时候，我也拍了一个西部片，之前没拍过，然后都是用马什么
牛仔
枪牛仔那种，是之前没拍过，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
哇，非常棒，今天听到喜文真的很开心，台湾有这么一位新台湾人的加入，而且他对电影对创作其实是抱着源源不断想要挑战更难更新更有趣的事情，这跟很多已经熟能生巧甚至开始坐享其成的这种比较商业式的经营的确蛮不一样。所以希望喜文 Stefano 呢继续帮我们台湾带来更多新的气息还有好的作品。今天非常谢谢 Stefano， 谢谢
谢谢谢谢学长。
今天声音的味要来分享的是由李寿全演唱的张三的歌，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他八又二分之一的专辑里头，同时也是电影父子关系的插曲。那他得到了1986年第23届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奖。 这首歌的作者呢，张子石，他在异乡生活的感触，他把歌词呢写了给李寿全，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歌名哦，所以李寿全就把这首歌曲叫做《桑山的歌》。这是一首充满生命力而且带有正能量的歌曲，讲述的是世界上各地都有跟我们一样的小人物，那大家呢在面对生活的困难和不确定的因素的时候，都是带着希望和坚强勇敢的面对生活走下去。我相信所有电影人应该都是用这样的一个节奏跟感受，在不断不断的一步一步走下去，一步一步拍下去。节目最后就和大家一起欣赏这首张三的歌，感谢大家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欢迎留言给我，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是一片的光亮。